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今天开始，我们所进入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三章了。以赛亚书第三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五节呢，让我们所看到的是腐败错乱的领袖和颠倒是非的社会。这是一个相当完整的段落。那么其中的一到七节，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让我们所看到的是上帝必将除去犹大的领袖。接着八到十二节呢，是领袖们被除去之后的混乱，以及十三节到十五节领袖们在上帝面前的受审。那么今天我们首先来学习的是其中的第一节到第七节的圣经经文。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三章一到七节。我们所看的是新译本的版本圣经，以赛亚书第三章一到七节。看哪，主万军之耶和华快要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人所倚靠的和所依赖的，就是众人所倚靠的粮，众人所依赖的水，除掉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五十夫长和尊贵的人，谋士和有技艺的工人，以及精通法术的。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领袖，使婴孩管辖他们。人民必互相压迫，人欺压人，也欺压自己的邻舍。年轻人要欺凌老年人，卑贱人必欺凌尊贵人。人若在富家里拉住自己一个兄弟，说你有一件外衣，你就做我们的官长吧，这败落的事就归你的手处理。那时那人必高声说，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因为我家里没有粮食，也没有外衣，你们不要立我做人民的官长。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以赛亚书第三章一到七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学习的以赛亚书三章一到七节这个段落的重点和对象是领袖。那么整段圣经经文的逻辑跟信息也非常的清楚。首先一到三节是上帝宣告将挪去重要的领袖，第四节呢，然后是以不够资格不能胜任的领袖来代替，接着第五节就爆发社会伦常和道德次序的大乱，最后六到七节呢，是造成没有人能够担当领袖的恶性循环。首先在第一节看呢，主万军之耶和华快要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人所倚靠的和所依赖的，就是众人所倚靠的粮，众人所依赖的水。这里的看呢，是要唤醒西安百姓的注意，看呢要注意了，主万军之耶和华是快要从耶路撒冷和犹大要去除掉人所倚靠和所仰赖的。弟兄姐妹，这里上帝要除去犹大人一直以来所倚靠和所依赖的。那么其实这两个片语是源自于同一个字根，其实是告诉百姓，以往你们所依赖的，你们所仰赖的，你们所倚靠的，现在主万军之耶和华要去除掉了。 就是众人所倚靠的粮和众人所依赖的水。粮和水是另外一个比喻法，表达生命当中最最基本的需求。粮和水也可能有引申的意思，指出了生理上的需要，但也延伸到心灵信心上的必须，而不是单单限定在狭窄的物质的层面。那么弟兄姐妹，这里所倚靠的粮，所依赖的水，极有可能有延伸的意思。所以让我们看见的是，人常常要倚靠的好像是物质的，但是心灵上面也所倚靠的，那么主耶和华要把这一切都除去。粮食跟水是生命所需，那么这里所表示不仅在粮食跟食水。在圣经经文当中有提到，我必使饥荒临到这地，这饥荒不是因为没有食物，这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而是因为听不见耶和华的话。弟兄姐妹，的确人常常听不到上帝的话。主耶稣也曾经斥责撒旦，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更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但是人常常没有依靠上帝。弟兄姐妹，这里所警告的意思是，饥荒即将来到，国中要断绝粮食，断绝水。人不要以为囤积了够用的粮跟水就可以高枕无忧。上帝的百姓不能这么盲目的依靠必要朽坏的物质，而应当依靠的是那源头赐下粮食和水源的上帝。接着第二节到第三节共列举了11个不同身份的人。第二节，除掉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50夫长和尊贵的人，谋士和有技艺的工人，以及精通法术的人，共有11种不同身份的人，似乎没有特别的顺序，名词之间的连接词的使用也不规则。我们看到这些在国中被重视的领袖，但是呢，也是将来要被掳的人，有军事、政治、宗教、民间各界的领袖与工匠。在众多所列举的宗教领袖当中，祭司竟然缺席了，名单当中反而有占卜的与精通法术的。弟兄姐妹，犹大人的属灵光景可见一斑，真是令人惊讶，令上帝忧伤。那么这里也提到有技艺的工人跟雕刻是有关系的，在旧约的用法当中并非一定与偶像崇拜有关系，但是当然也极有可能是有关系的，因为所有的偶像都是人手所雕刻出来的。弟兄姐妹，这是上帝所厌恶的，但这正是犹大人所面对所正在做的。这11个角色当中有上帝为他们设立的领袖、审判官、先知、长老、50夫长等，也有上帝绝对禁止的占卜的、精通法术的，但是犹大人将这两者混杂共处一堂，领袖变了职，上帝终究要将他们彻底除去，彻底的灭亡。纵然无水，民要灭亡，无领袖，国要衰败，但是上帝必须要彻底剪除，来洁净他的百姓。第四节，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领袖，使婴孩管辖他们。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画面，让孩童做领袖，让没有用还在需要被人照顾的婴孩来管辖他们。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社会陷入了无政府的状态，局势越来越恶劣，最终就是毁灭。第五节，人民必互相压迫，人欺压人，也欺压自己的邻舍，年轻人要欺凌老年人，卑贱人必欺凌尊贵人。社会的发展每况愈下，人际关系不仅是紧张，弟兄姐妹，而且我们所看到的是敌对，人欺压人。 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人际关系跟伦常彻底破坏的社会。既然盟约的百姓都胆敢来毁约背逆上帝，那么何况在兄弟姐妹彼此之间互相欺凌，就更加的稀松平常了。最后六到七节，人若在富家里拉住自己一个兄弟说，你有一件外衣，你就做我们的官长吧，这败落的事就归你的手处理。那时那人必高声说，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因为我家里没有粮食也没有外衣，你们不要立我做人民的官长。弟兄姐妹，这两节经文真是一个恶劣到极点的状况，没有人要出来担任领袖官长了。适合当官长的标准低落到只需要有一件外衣就足够了。领袖的资格既然是以物为衡量的标准，跟人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人随便找人，只要他有外衣就可以来当官长，但是也没有人愿意来当官长。第七节连续用四个否定词，表达出强烈的拒绝以及无能为力。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今天所看的以赛亚书第三章一到七节是腐败错乱的领袖，让我们真是从中引以为戒，让我们所思所言所行能够讨主的喜悦。我们单单倚靠和仰赖的是主万军之耶和华，独一的真神上帝。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如果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欢迎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还有一本非常非常好的书，书名叫做《主恩概览》，让我们深刻思想上帝的恩典。欢迎来跟我索取，请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节目的最后，让我和您一同来到神的面前，为全球华人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真诚的代祷。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为普世华人祷告。
不少教会中的姐妹因为复杂的家庭状况沦为家暴的受害者，但许多教会不懂得应付家暴问题，只会劝受害的妇女要宽容要忍耐，却疏于教导受害者应如何保护自己，避免持续受暴。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教会学习家暴方面的相关知识，懂得寻求法律的保护，制止加害者的暴行。愿教会落实切实相爱的榜样，不只连续关怀遭受家暴的人，也乐意提供应时的救援与帮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